同样呢，是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样是只有三节经文，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今天呢，我们是先读我们所要看的这几节经文，那么会比较清楚一下。不然如果我一讲到一直这样讲下去讲下去，有时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有一点乱。好，我们先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一起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开始。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我们来祷告一下，然后继续讲道。亲爱的天父，请你保佑这讲道的时间，请你的圣灵呢，在每位听众的心里工作，让那些已得救的人呢，能从今天的讲道中呢，知道能够好好活着的重要性，而如何呢去好好的活着，像保罗一样，在生命尾端的时候呢，能够说到他已经把要跑的路跑完了，要走的要该做的事都做好了，而那些还未得救的呢，希望他们也会了解，在他们心目中心里呢生命中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现在能够得救。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阿们。好，有许多事情呢，在我们生命中呢都值得我们去做，都值得我们去做。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嘛，有些就是说在生命中呢，一生中呢就是要走遍整个世界，对齁。有些事情呢就比较简单，可是凡事呢都要花时间，都要花精力去做才能够做得好。但是呢开始去做一件事情呢并不代表成功，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呢一开始做了一点就不做了。那么什么样才是算是成功呢？就是要把一件事真正的做好做完，那才算是成功，那才重要。通常呢要成功呢一定要花时间，要努力，还可能必须挣扎受苦才能够成功。我们做门徒的属灵生活呢也是如此。要成为基督教徒呢并不难，要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并不难，只要因信我们就能够得救。刚才我们也唱了，因信就能够得救。可是呢要做一个好的有成就的教徒门徒，那就不那么容易，不那么容易。上帝的救恩呢能够让我们接受他的救赎，就好像一份礼物一样。但是呢要继续在这充满罪恶的世界里成为耶稣的亮光，荣耀上帝，这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没有那么容易。那么呢这世界呢为什么没有那么容易呢？因为第一，这世界呢一直在勾引我们，一直在引诱我们，而且呢我们还有不可以除掉的罪性，都还在，我们还活在我们的罪性里。而这个撒旦呢也不停的在盯着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有看到他好像是一只小猫狮子，好，要把我们吃掉。所以呢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使徒保罗呢就在这里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呢，在这时候呢他的生命将告一个段落了，好，他将会不久后呢会被捉去砍头，可是在这里呢在他的 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说了有关他自己的生命，好像是一个见证，他就是给提摩太的给他一些告别的忠告。好，一些告别的忠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因为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劝告。一个好好活着的生命呢，要有如何的成果呢？要有如何的成就呢？这就是我们第一点要看到的，就是一个好好活着的成果。第一点，在你们的单子中呢，的成就是怎么样的？好。好，我们先来看看第六节。第六节，保罗就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就是我快要走了。”他跟提摩太讲：“我快要走了。”而这个交奠呢，是什么意思？交奠的意思呢，其实是很简单，就是被倒出来的意思，被倒出来，好像我们一杯水。被倒出来的意思就是交奠。可是交奠呢，为什么保罗会说我将会被倒出来？让我来解释一下。犹太人的其中一种祭拜方法，一种奉献奉奠的做法呢，就是把一杯水或者一杯酒倒在地上献给上帝。甚至在这世界的不同的宗教里，我们也是有看过，对吗？好，把一杯酒啊这样倒在地上，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从这个上帝耶和华教导犹太人，在旧约里教导他们怎么样这个祭奉奠的一种方法，就是从那里来的。好，有时候我们看到别的宗教为什么会有做法，不同的做法，都是从这里来的，都是从旧约里来的。好，那么这个创世纪嘛，创世纪圣经里的第一本书，第35章第14节就有说到雅各，他当时呢，在一个野外里与神见面会面，所以他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做一个纪念，在柱子上奠酒倒酒，就是一种浇酒，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祭拜，来奉奠给上帝。而在这里呢，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六节呢，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他就是为自己所做的，他就是把说我的生命呢就是将被倒出来了，将被倒出来献给这个上帝。换言之呢，保罗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呢看为是给上帝的一个祭品，给上帝的一个祭品。刚才我们不是唱最后一首诗歌献祭，不是第三首献祭为与主，对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保罗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把自己看成是一杯水一杯酒倒献给上帝。所以他在这里呢，在他的命中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他已经他的生命快要完毕了，他整个生命从一生到现在呢，都是献给上帝的。保罗的做法呢，就是教导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就是今天讲到的题目，要好的活着，就必须呢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有些教徒，有些基督教徒，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得救了，我成为基督教徒了，我要继续做我自己要做的事。哇，吃喝玩乐啊，做自己要做的，到了他知道他快要死了，可能得了重病，或者可能老了还是什么，他说好，接下来的一年我来做一些上帝要我做的事。这样不是保罗的做法。 保罗的做法呢，身为一名好基督教徒，身为一名门徒，他的做法就是他 一相信耶稣之后呢，他就完完全全把整个生命给献给他了，献给上帝。所以到了 年终的时候呢，他说他现在可以被献上去了。他没有说哦，我后悔当初没有什么做，怎样做那样做。他就说他随时可以被献给上帝。当我们服侍基督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也是同样要崇拜神，要供奉神。有了对的目的呢，我们才不会那么容易呢被周围的人或事物呢受影响。我们才不会说没有空去做啦，或者没有心情去做呢就不去做。只要我们的态度像保罗一样，一心一意要献己于主，那么我们就会一直要服侍上帝。另外呢，保罗也把生命的结束呢看成是一个释放，释放。保罗他在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把自己献为祭品，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也有说到，保罗说到，所以弟兄们，他就是跟罗马的门徒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门徒，只要我们是已经信耶稣了，我们就应该把身体献上。身体献上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把我们刚才我们唱的那首献己于主，不懂你没有清楚，就是把我们全身，我们的耳朵眼睛、口、我们的手脚，就是我们所该做的，我们该去的，我们该讲的，该听的，该看的，全部都献给上帝，当作活祭。哦，不用再献，再献鸡、献鸭、献猪，不用了。哦，不用再烧金银纸，什么什么不用了，就是把自己献给上帝，是圣洁的祭品，而是我们理所当然是应该做的。继续呢，在第六节保罗也说到，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把他生命尾端的那个时候呢看成是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没有担心，他没有惊慌，他就是说我要走了。好，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对他来说呢，离世界呢，离开这个世界呢，是一种释放。真的，能离开这个世界到天堂去，真的是一个释放。在天堂里呢，不再有哭，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生病，疾病，不再有疼痛，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吗？如果在世上是有疾病的人得救了，到了天堂，他那个疾病没有跟着去了。他到了天堂，他是有一个全身完美的身体。好，在地球上是看不见的瞎子，如果他已经得救了，他到了天堂，他是看得见的，他是全完全的一个身体。好，所以对很多人来说，甚至对保罗来说，离开这世界呢是一种释放。因为呢，保罗知道他将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更美好的地方。保罗呢现在是被罗马政府呢监禁在这个牢里，失去了自由，所以呢他知道他一死后呢，他将被释放，将被释放。对我们每个人，很多人来说呢，真的离开这世界也是一种释放。他不但呢，保罗不但呢不再会被收监禁呢，他死后呢也将从这世俗的生命呢解脱，不再受这生命中的种种限制。 所以真的是一种释放。保罗为传福音的工作呢，付出了许多劳苦，许多了、啊、也经过了许多生命的危险，遭受了不尽的试验。死后呢，保罗会到一个休息的地方，所以呢，你说是不是一种释放？而且死后呢，我们也不再受到罪恶的引诱，不再受到疾病的伤害，所以呢，的确是一种释放。死后呢，我们也将能够进入天堂，与神永远同在。的确，这是一种释放。所以呢，保罗说，他很看得开，他很向往这个离世的时候。他没有说糟糕，我快要死了。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看得出他很欢迎，他很欢迎。他说我时候到了。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保罗呢，他知道他将死去，而且他知道呢，他不是会很顺顺利利的死去，他知道他很有可能会被捉去砍头。所以可是他也没有埋怨，他也没有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惊慌，他只是说我将离开这世界，因为他知道死后呢，他将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去。因此呢，同样我们要安稳的离开这个世界呢，主要呢就是要现在要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呢，我们才会确保啊，我们离开的时候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没有什么无忧无虑，就是能走掉。好，那么在腓立比书呢第一章21节，保罗也清楚说到，因我活着的时候呢，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说我活着呢就是为了基督，我死了呢就是有益处。同样的，只要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是为基督而活，我们死后呢去天堂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惭愧。真的，如果你活着的时候没有为基督而活，你到了天堂遇到他，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很排斥，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尽你的本分，你没有做好你该做的、哦、所以可是保罗不一样，保罗说我活着的呢就是基督，我死了呢就是有益处。他很向往去天堂遇、啊、去跟耶稣碰面。那么要怎么样呢才能把自己的生命好好的去活着呢？啊，这也是重点。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好好活着的生命的需求。第7节呢，保罗说，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先来看看这美好的战。保罗说这美好的战呢我已经打过了，就是首先要好好活着的呢就是要战斗。要把生命好好活着呢，我们必须为耶稣的荣耀奋斗，要为他的工作努力。我们要知道一个好好活着的基督生活呢，不是完全无忧无虑不辛苦美好的，不是。一个好好活着 的基督生活呢，是需要奋斗，是需要努力的。显然呢，保罗是在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属灵生命呢，并不是在游乐场上的玩乐，不是，而是在战场上的一个战斗，一个奋斗。保罗也清楚指出，要为传福音而打的胜仗呢，是一个美好的战，美好的战。保罗没有埋怨，保罗没有说这辛苦的战，这残酷的战，没有。他说这美好的战，为耶稣工作的这个战，我已经打过了。他甚至呢，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12节告诉提摩太说，他跟提摩太说，你也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战。哦，同样的字语说打那美好的战，此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好，他就是告诉提摩太，也跟我们大家说，我们就是为此而被招。这此是什么？这就是这个为真道打战，就是我们为了这个战争而被招的。我们每一个门徒都有这个任务，就是要打这个美好的战，要像提摩太一样。那么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呢，符合这个需求吗？我们肯为这个属灵生活而努力而奋斗吗？还是我们见到哦有这样辛苦，我们不去做了？我们知道哦要传福音了，我们不要去做了，太辛苦了哦。所以我们要问问看自己有没有符合这个需求。倘若你所奋斗的呢是为了争取舒适富裕的生活，而忘了读圣经，忘了祷告等等，那么呢你所追求的呢其实不是这美好的战，你所追求的呢反而是要你自己的生活舒适富裕。如果你所追求的呢是为了神的国而他的义而打这个战，那么你就答对了，这就是美好的战。那么你的战斗呢就不会白费。要打美好的战呢，我们要成为耶稣的士兵，成为耶稣的士兵。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保罗也说到，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才能打这个美好的战。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要当兵，要做一个好兵，要做一个好的基督的兵，我们呢要懂得要受苦。另外呢，我们不可以让这世界的事物来缠身，因为呢我们一被这事物缠身呢，我们就很难去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意思就好像你不可以一脚踏两船这样子，又要有这世界的富裕，又要服侍上帝，不可以，你只能够选择一样，而最好你选择的呢，就是做耶稣叫你所做的，当他的精兵，让他喜悦。除此以外呢，耶稣啊，保罗也说到，他还得完毕他的赛程。刚才呢，他把基督生活、属灵生活讲成是一个战争，现在呢，他说到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就是说他在耶稣基督的生活里呢，就好像是一个路程这样，他已经跑完了。他该跑的路呢，就是在这世界的属灵生活，包括我们的信实、我们的行善等等，他都做了，他都跑尽了，他该做的他都做了。有好些信徒呢，在初信的时候，在刚信耶稣的时候，记得前几个星期我有提到，有些刚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很积极，读圣经啊，去教会啊，有崇拜的时间就去啊，教会还没开啊，他第一个站在门口那边等啊，那种，哦，就好像赛跑的时候，跑马拉松42公里，可能他就很积极，一开始也砰第一个跑很快，可是他能够维持到终点吗？不能够，就好像有些教徒这样子，慢慢的，半年后、一年后，他就气馁了，没有力了，好像那个气球泄气了，等到可能11点半了，他才来到教会这样子，还好没有人出现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人，就是你看他哦，越来越泄气了，慢慢就是不再那么兴奋的啦，不再那么兴奋了啊、起初想为主做很多很多事，之后呢，你叫他做，他就说我没有空，我不想做，这样的人也有。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好好的活着，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活到终点。要好好的活着终点，就好像保罗没有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一半，我只跑了一半，没有，他说我跑尽了，我跑完了。 耶稣呢，他本身也在这世界上呢，完成了他的路程。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存心忍耐啊，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造成终的耶稣，因为他已经跑完了，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他耶稣因那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是能够到天堂去，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现在呢，已经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保罗就是在劝导这门徒啊，说你们不要因为一些辛苦啊，一些给人家顶撞啊，就灰心。你们反而呢，要把耶稣当作榜样，就是轻看羞辱，忍受一切的痛苦，甚至是十字架，把该跑的路跑完，那么到了天国就能够享福了，对吗？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劝告，就是要跑到完，另外呢，他也说到，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意思就是说，他耶稣所教他的其他门徒所教他的道的真理的真道，他都有忠诚的守住，耶稣的真道。很多次呢，使徒在写这个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他都说到这个道呢，要坚守，那耶稣传给我们的教训，要守住。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就说到，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什么东西？真理，就是我教你的，你要保守，你要躲避那世俗的虚谈。就是外面真的以前是这样，现在更糟糕。这世界上呢，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甚至呢，基督教呢也有很多，可是有很多呢，只不过是世俗的虚谈，还有那些敌真道是是而非的学问很多，这世界上很多，他们是敌真道的，他们不是真道，他们是抗真道的。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要偏离了真道。所以同样的劝告。我们也是给我们保罗这个劝告呢，也是我们应该去听的。因为呢，同样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虚谈，很多偏离真道的这些虚谈，要把我们从真道拉掉。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保守那教导我们的。我所教你们的课牧师，你们在这间教会所学到的，你们要保守，要守住，千万不要去再听别的教会的教导，尤其是那些错误的教导。所信的道呢，当然也包括福音，甚至呢是主的教导都有，保罗呢都守住了。守住了的意思呢，就是很细心、很忠心的去保守。他不曾让耶稣的真道呢受到外界的污染，没有。他也不去听别人的歪道，他守住他的真道，他所信的、所教的呢都是正道。只有这样的坚守呢，保罗呢才能够像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说，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只要我们能会懂得守住正道，不要去听别的歪道， 那么我们就不会像小孩子这样，好像一只小船这样子在海浪上飘来飘去，哦，这肯定对我们有益。有些人他们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想去看看别的教会、别的宗教在教什么，那么我才能够做一个参考，那么我才能够选最好的。哦，这不是买菜啊，哦，选认识神呢，不是上巴萨，不是说去买最便宜的，去 NTUC 看看，去 Giant 看看，然后选买最便宜的，不是。哦，因为呢，为什么？因为神呢只有一个，真神呢只有一位，假的呢、错误的呢有很多，所以如果你要去选，你可能会选错。可是如果你来到教导正道的教会，来让他们教导你，然后你跟好像保罗所说的守住那正道，不再去到处去选、去挑、去做个比较，那么呢，你就不会像小船这样飘来飘去，才能够稳定下来。好，那么要好好活着呢，我们就必须要战斗，要往前看，要完成我们的路程，要忠实地保守、守住这个传给我们的正道。接着呢，保罗也告诉我们这其中的奖励，就是如果我们好好活着呢，最终呢，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个奖励。第八节，保罗就说到，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就是他知道他所将得到的奖励。这实体的奖励呢，就是这个有公义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我们都知道每一位田径运动员呢，冠军呢，都会在终点得到某种奖励，金钱啊，或者啊奖牌啊等等。使徒保罗呢，他也说到他将会得到一个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这公义的冠冕是什么呢？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他会把他的公义放在我们身上，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公义是不可能得救的，因为我们的自己的公义呢是根本是不够好的，所以耶稣要把他的公义放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上帝看下来呢，才会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已经被宽恕的罪人，我们才能够得救。好像罗马书第三章22节就说到，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就是只要你一信耶稣呢，神就会将他的义放在他的身上，放在我们的身上。可然而呢，在我们都知道，在世俗的肉体里呢，我们还是有罪性的，对吗？我们还是会犯罪的。虽然我们有那个公义神的义，可是我们还是会犯罪，就是在这个与属灵的这个新生命一直在斗争，在斗争。可是呢，保罗他知道他在世上呢，他谨慎的让圣灵充满他，听圣灵的话，以圣灵做圣灵要他做的事，让他在基督里得胜。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有公义的冠冕的意思呢，就是说他知道他很谨慎，他很努力的在基督里好好的活着，做他该做的事。所以他知道他一死后呢，见到基督耶稣呢，耶稣将会赏赐他，奖励他努力紧跟从上帝，仰望主耶稣，这就是他会得到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所以同样的呢，我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冠冕，只要我们在这世上呢好好的活着，在正义的道路上行走， 不要偏离正义的道路上，要听从圣灵 的领导。所以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世上呢，有没有好好的活着？我们呢，有没有期盼耶稣的赏赐，就是他的冠冕？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期盼呢，有这样的一个一直在检讨自己呢，我们就会很注意我们的生活，会注意我们要好好的活着。保罗呢，他就在这里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提醒我们，他说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世上的功臣呢，必然显露。等我们死后，我们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会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就是我们在耶稣面前，在他的宝座的那个面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所在这世上的功臣，所有都会被显出来，让火呢发现。这火呢，要试验个人每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我们的行善啊，我们的倚靠顺服啊，我们的信实啊等等，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的，那么很肯定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将得到赏赐。我们将得到赏赐，这就是在能够忍耐那个火发现的这些工程，在试验上，我们的工程将会显露出来，而且能够得赏赐。所以这节经文呢，很清楚的要提醒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要非常的小心，要非常的注意。要好好的活着，那么才能够得到赏赐。而这赏赐的来源呢，这个冠冕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呢？保罗说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那日就是审判日，要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冠冕的来源呢，就是从耶稣那里来的。而且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呢，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每个人按着他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受赏赐，受奖励。可是呢，我在这里要清楚的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在耶稣面前呢，在耶稣台基督台前呢受报呢，这个受报不是说我们在天堂说让耶稣判决说你有得救还是没有得救，不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得救或没有得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得救或不得救呢，是在世上做决定的。凡有得救的人呢，凡信了耶稣的人，得救的人呢，都会在基督台前出现。而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呢，会去哪里呢？他们不会在基督台前跟得救的人一起在耶稣面前出现，不会。他们死后呢，已经被判决下地狱了。所以在基督台前出现的人呢，都是得救的人。那么他们受报呢，是他们被判是判什么？是判有没有得到奖励，或者没有得到奖励。不是说有没有得救或没有得救，这是额外的奖励，额外的奖励。在基督台前的人呢，都是得救的，可是这个奖励呢，是额外的奖励。是有没有这个冠冕，或者没有冠冕？当然呢，在基督面前，人让他赏赐冠冕，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一件事，很值得的一件事。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好好的活着，才能够受报。另外呢，审判日又是何时呢？审判日是几时呢？答案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保罗也只是说到了那日无人知晓，但是呢，保罗他盼望 那天的到来，他盼望那天的到来。当我们期望呢，能与主相遇的时候呢，能与他面对面相见的时候呢，我们又期望能够得到他的奖赏的那个时候呢，他这样的一种想法，这样的一种态度呢，将会激发我们在这世界上呢好好的活着。所以保罗的这个劝告，保罗这个提醒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我们没有为那日而活，为那日要领到耶稣的奖赏而活，那么真的我们没有一种期望，没有前途，真的是好像没有前途这样子。除了去天堂，那还有什么？没有。可是呢，如果我们会懂得去盼望耶稣，与耶稣相遇，又懂得要得到他的奖赏，那么呢，我们就会注重在世上的时候呢，要好好的活着，在正义的道路上行走，做他要我们做的事，那么我们才能得到受报。哦，这正义的冠冕呢，又是赐给谁呢？刚才已经讲过了，赐给那些有做他招耶稣招他们所做的那些的事情。可是保罗也有在这里说到，是赐给那些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爱慕他显现的人。只有那些爱慕耶稣显现的门徒呢，才能够得到这个冠冕。而爱慕耶稣显现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会在这世上懂得要好好活着的人。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没有在这世上好好的活着，你会盼望耶稣的显现吗？如果你是那种说我现在是要做我要做自己要做自己要做自要做自己要做的事的那些人，一直说等我有空才做耶稣要我做的事情，那么你会期待耶稣的显现吗？你会说耶稣你迟点才来，你不要这样早来，因为我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好，等我做好我要做的事情，我才做你要我做的事情。可是问题是，你要做的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所以你一直跟耶稣说不要这样快来，不要这样快来。所以你可能是会那种爱慕他显现的人吗？不可能。所以如果你不是那种人，你将会得到他的赏赐吗？不会。所以赏赐给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约翰一书第三章也说到，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就是主显现的那一天，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是盼望他显现的人呢，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就是盼望他显现的人呢，他们就是会一直要洁净自己，一直会保持圣洁。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几时会出现，他不要在耶稣突然出现的那日他没有做好准备，他不要。所以喜欢耶稣显现的那些人呢，他会懂得洁净自己，好好的活着。这就是保罗给自己的生命所做的见证。第六到第八节就是保罗为自己所做的一个见证。好，不用紧，我想跑回去第一章，可是太远了。他有好好的活着，他也希望呢提摩太还有我们这些教徒呢，我们这些门徒呢，也跟他有同样的见证，就是到我们生命尾端的时候，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说，该打的战我已经打好了，打一个美好的战，该跑的路我跑完了，该守的正道我又守住了，我知道我能够得到 耶稣的赏赐啊，我有盼望他的显现等等。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吗？当我们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呢，我们会欢迎那天的到来吗？只要我们有把自己的生命呢全权的交托给主耶稣，把自己献给他，去顺从他，去服侍他，那么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只要我们有让圣灵呢充满我们，做圣灵要我们做的事，让他领导我们的生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么呢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唯有做到这几点呢，有这样好好的活着呢，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赏赐的冠冕。可是呢，如果你还没做到这几点，也不要慌，因为呢，你还是有时间改变自己的生活，还是有时间呢，像保罗所说的，打一个美好的战，跑一个美好的路程，守住他的正道。可是更重要的呢，如果你还未接受耶稣为救主，那么呢这些都还不重要，因为最重要的呢是先得救，是先得救呢你才能够去打那个战，跑那个路，守那个道。我们一起来祷告。